但
不幸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离婚的理由，甚至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离婚，都不是别的。就跟他说，我一怀孕，我说你就去买一个500万的保险，你要是 game over 了，那我要这500万，你要是活着，那你就每年给我往家拿钱，活着你得养我，嘎了你就得，你我就要这500万，我得保障我未来的生活。结婚之前你都不用再怎么看这个男的，你只要看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相处的，你大概就知道你以后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底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好人，而不是把他变成好人。
你说实话，你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越清高的女性的话，可能她过得并没有那么的好，人家会以你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对待你，只会越来越过分，会试探你的底线。而且大家也能看得到，只有绿茶才能过好生活，是吧？
那倒是。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素质不详，我是喵叔。今天我们讲一个最近非常火爆的案子，就是大同的订婚强奸案。这案件大概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2023年的1月30日呢，男方席某某，这个孩子应该是1996年出生的，中专学历，与女方呢1999年生的这个姑娘，大专学历，哎，学历上比这男方要高，在家待业，但是男方呢是一个合同工，他们通过阳高县的一个婚介所认识了，然后随后建立了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双方口头约定了订婚的这个彩礼是18.8万元，就决定择日结婚了。也就是在3个月之后，双方就举行了一个订婚的仪式。然后席某某，也就是男方家呢，就交付了彩礼，应该是第一期的付款10万元和1枚7.2克的一个戒指。同时呢，席某某和他的父母呢书面承诺，就承诺什么呢？承诺他们结婚一年后呢，在房屋的产权上可以添加上女方的名字。因为此前呢，女方多次前往婚房，然后房内呢有大量她的私人物品。那最后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案件呢？案件的经过就是这样：5月2日的中午呢，这个女方呢按照当地的习俗宴请男方席某某，饭后呢两人一同前往席某某位于高阳县的这个小区14层的婚房。这时候呢，据网上放出来的这个视频资料啊，他们俩在步入这个14楼新房坐电梯的时候，双方还是有搂抱的举动的，看起来还是比较暧昧，也不能叫暧昧，就是看起来还是挺亲热，
和谐，
嗯，和谐，和谐，和谐。然后呢，席某某就提出咱俩这个滚床单吧，然后女方就拒绝了。但是呢，席某说不行，我想现在就想滚。然后呢，他不顾女方的反抗，强行与之发生了滚床单的行为。事后呢，女方情绪激动，先烧了卧室的柜子，又烧了客厅的窗帘，然后跑到楼梯里喊救命，被席某某呢拽回了房间里，手机也被拿走。直到女方的母亲打电话，才放女方回家。当天晚上呢，女方就打电话报警了。但是在报警之前呢，女方的母亲也赶到了现场，和男方在车里进行了一番对话，大概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女方的母亲要求现在就把名字加到这个房产本里，男方好像没有同意，双方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然后呢，女方就打电话报警了。那么5月5号呢，阳高县公安经侦局取证，哎，为什么是经侦呢？不应该是刑侦吗？然后对席某某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6月27号呢，阳高县的人民检察院指控席某某犯强奸罪，向阳高县的这个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经过了几个月的审理，在2023年的圣诞节，一审宣判了席某有期徒刑3年。席某某啊，当庭就觉得自己冤，上诉。去年的1月份呢，席某某向这个阳高县的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女方按照订婚收彩礼协议办理结婚登记，否则退还11.8万元彩礼。阳高县人民法院呢，一审审理并且当庭宣判涉及的彩礼的纠纷案，依法驳回了原告席某某的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件目前争议点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点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男方认为呢，二人是在自愿情况下有了亲密接触，不是强奸啊，有进入电梯的，刚才我说那个电梯的视频为证。女方呢则说是席某某不顾她的强行反抗，就要求滚床单，事后呢自己有过激的行为，也侧面的反映出来自己其实是很不愿意这件事的。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证据的完整性，因为男方的母亲提出过很多质疑，比如说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报捕的时候少报了19页已经形成的证据，然后被害人的伤情呢没有委托伤情鉴定出具具体的意见，只有几个模糊的照片。另外一个就是说彩礼性行为的这个关系， 这个案件呢，因为夹杂的彩礼的纠纷，社会上啊，就是论坛里、微博里，很多人认为彩礼给了彩礼了就可以发生性行为了，甚至某些人认为彩礼就等于获得性同意了啊。但是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彩礼不等于性同意，但是这个在民间里面好像也是有两种声音啊、因为大家的，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可能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女方可能目的不纯吧。然后现在双方的立场是，男方是习某某坚称自己无罪。认为双方是恋爱且已经订婚的关系，性行为是自愿发生。男方认为既然女方不愿意结婚，那就应该退还彩礼。那么女方呢，就坚称自己被强奸，事发后第一时间向母亲哭诉了，母亲也证实这点。女方的母亲表示不会同意结婚，对男方索要彩礼呢愿意退还。到二审了，这男方因为被判强奸嘛，所以说现在这个提起上诉到二审。
3月25号已经审完了，现在还没宣判。
对，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不务正业的法律人张老师。
大家好，我是一名不务正业的法务。
张老师还是学刑法的。那么第二位嘉宾是这个我们学民事法的王花花王律师。
大家好，我艺名王花花。
然后是恐婚的北京女青年我们的丸子。
大家好，我是丸子。录完这期可能更恐婚了。
我刚才听了一下你们的意见，那意见有点这个一边倒。我觉得这样吧，咱们我还是硬分一下，咱们切一下男方立场和女方立场好不好。这样我跟王律师咱们一人有一个法律的协助好不好。王律师咱俩站男方好不好。
怎么站呀你这个。
我们就硬站
了。
硬站了。
我觉得可以从男方和女方的这个角度出发去想，比如说就考虑男方这个时候因为二审嘛，哎，可惜他已经审完了啊。但假设他没有审完的话，你要因为现在宣判的结果毕竟没有出来，你怎么去考虑他，就是怎么去想办法给他翻盘。其实这个他们的家人好像在问过律师，
咱们替他翻也没有用，咱们就是从话题有意思的角度上，我们是不是强行划分一下。
行，考虑一下，我弟弟给了女方100万的彩礼。
100万才行。
得钱多点我才有动力。那我怎么为他辩护。
好，
有道理。
那可以，那王律师就是你心里想着这100万。你就想这个。
想着这100万。
这个习某某就是你异父异母的亲弟弟。
100万。
这马上就要哭了对吧。
我想一想，要不站女方站得太坚决了，我怕我站不到男方。
叛变了。
那倒霉催的。
你得叛变，你不然的话咱们这就没法聊了对。你怎么看张老师。我先问你个问题，你作为一个南方人，你们那边礼品这个彩礼是很重的呀对吧。
这个其实得分，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要求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那边算是比较重的，可能我上次回家还特别问了一下行情，大概30到40。
不算重，我看你们那边那个新娘
了呀，
镯子一直从胳膊戴到
彩礼有啥关
系。那是彩礼啊，金镯子。
那是嫁妆吗？
谁跟你说那是彩礼了呀。
那不是彩礼吗？
当然不是彩礼啊。
那是什么呢？
那个是自家亲戚送的呀。
哪家女方亲戚送的还是男方亲戚送的？
女方和男方都有可能会送，根据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习俗。一般是可能女方自己家吧，我记得类似嫁妆了已经。
就是、哦，
你要嫁妆就是女方的，
对啊，
彩礼就
是
男、男方的嘛。
对啊，所以我说它不一定是彩礼啊，我大概率是不是彩礼，因为我们那没有这么大的习俗。
但那100多个金镯子给了女方之后，最后会是算双方的共有财产吗？
那看有没有领证了。而且赠与的话一般也是女方单独的吧，我记得。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简单的去看。
因为是这样的，在古代来说呀，这个彩礼啊和这嫁妆这两样其实都是在古代来说是女方的私有财产。
这个彩礼不是吧？
彩礼也是，这都是女方的私房钱，就是不能动的。
我只有嫁妆才是。
不是彩礼也是。
他说古代。
我就说古代。
你说古代，你也说古代。
这个我专门请教了我们历史老师。这个彩礼和嫁妆都最后是女生的私房钱，这个是男方不能动的，就是即便你结婚啊什么的。因为是这样，在古代呀，你假如说你是这老公，然后你突然挂了，你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这个女方是不能分你们家财产，这女方唯一的私有财产就是她的私房钱。而这私房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她的彩礼和嫁妆。
但是我学到的不是呀，彩礼它是对男方家庭缺失，就是他因为相当于是失去了一个劳动力了嘛，对他的进行的一种
补偿。男方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
女方家庭对吧，他家的女孩出嫁了呀，他家相当于少了一个劳动力了呀。然后所以需要男方给一个聘礼嘛，彩礼，然后作为一个补偿。
所以说这是一个商业化行为，
所以才是女生、
你要把它上升到商业化行为的话，这个东西就我感觉变味儿了。
那它是不是就有一个商业化的属性呢？就是因为毕竟
你
说
的像买卖奴隶，你知道吧？真的不合适、
话不好听，但是似乎你这样考虑，它有点从礼物变成商品化呀，
就是把女性物化了。
我说难听一点，你如果你在古代的那个视角上看的话，那个女方她就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她连继承权都不一定有，对吧？怎么说呢，她的社会地位当时那个情境下她确实是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你认为这女方的这个要还吗？
她都已经还了呀，我看那个报道上说她其实已经还了，已经退给那个是那个叫婚介中心还是什么的，她已经退到，但是男方一直不去取。其实从理论上说，他没有结婚的话，其实他就应该还呀。
你怎么看？你认为二审？
我这么看的啊，我现在从目前已经透露出来的这个事实来看，我能看到的是，能够证明男方违背妇女意志实施性行为的这个证据是相对比较多的，那证明力也相对比较强一些。虽然说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完整啊，但是相比于男方能够提交的证据和他的整个逻辑链来说，我觉得支持条约的这个证明力是相对更强的。我比较倾向于就是他是构成这个强奸行为。
那被告人的姐姐怎么看这事？
没登记这个，是吧？没登记，
对，他们俩没登记，
没登记，没有共同生活，咱就是当返还这个彩礼的。
共同生活了一个
姐姐认为弟弟需要被判三年吗？我觉得彩礼其实双方也就那么回事儿，对吧？我觉得这刑法还……
哎，咱就那要是三年的话，这个可能构成未遂吧。现在也没有既遂的证据嘛，未遂咱就判个一年，意思意思。
这还是认为他有罪，
这听上去不太像积极。这从这个作为民事律师来说，花花律师，你认为彩礼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从礼物到了一个商品化的一个过程？
出现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物化女性吧，给你一个钱，然后买个劳动力过来生孩子，干家务，女性也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份钱来保障我以后，可能是说因为我生孩子导致我的职场空缺，这就是物化了女性。
但我听说北京这边是没有彩礼的，是
吗？丸子结婚时候打算要吗？
我不打算要。
为什么？
我觉得无论是彩礼还是嫁妆，其实最终实际出这个钱的人都是双方的父母。我觉得孩子你已经18岁了，已经独立了，没有理由要求说因为你自己的想结婚这件事情去让你的父母再去给你出这个钱。
哎，你要是人家你的朋友周围的人人家结婚都要了50万彩礼，就你不要，你会不会觉得脸上没有光？
不会。我觉得就是这钱也不是你自己挣的，是对方给的，而且非常有可能，就比如说你未来的婆婆给了你50万也好，或者给了你一个房子也好，将来你婚后你的生活他会有干涉，他可能就说啊，我要你生孩子，或者我要你怎么去孝敬我啊，怎么怎么着，但是叫手短的意思吧。拿了这个钱了，那你毕竟你就要交换一点什么东西去嘛，很多，而且你的感情也会因为这些商量这些钱的事情变得没有那么简单和纯粹。
哎，那听上去如果说你是这个席某某的那个女朋友，你已经收了这10万了，他要强行滚床单，你似乎就没有告他的
那这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就是你收了这个钱也好，就算是说我收了你这个钱，你可能将来会命令我干一些什么事情，但这些肯定是建立在法律允许的基础上。我觉得这种原则性问题，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你要说一些比如说父母能不能搬过来住啊，或者说要不要小孩啊，这种可能你就得再商量商量，总不能说就什么都听父母的，我这样的婚姻也不会长久。
我觉得彩礼远远没有那么高级的作用。
就我比较虚荣吗？我觉得人家都有，我要没有
但是
我会很没有面子的。
他们的观点就是说，你看古代他就没有所谓的婚内强奸嘛，对吧？婚内强奸是一个很现代的感觉嘛，就是女性说我不同意，或者说哎，咱俩是两口子，我是那姑娘，长得好点，对吧？就是你有一天突然你想活动一下啊，我说不行，我看上那个爱马仕的包包了，你先买包，我再给你。这会不会也成为一种性讹诈呢？
这个你说你婚内说这些事儿的话，你很难去这么去立论吧？你这个毕竟你放在一个婚姻的一个家庭的角度去说，你怎么去证明呢？
好些人离婚的理由就是不履行那个义务。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义务吗？就姓氏婚姻的义务，
我觉得它不是义务，而是说它可以成为我离婚的一个理由，就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是我们婚姻感情破裂，对吧？或者是说支持我要主张我要跟他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很可靠的一个理由，对吧？他不能满足我的那个生理需要嘛，对吧？我的生理需要我不能通过我一个正常的途径去得到这个释放，那我总不能让我出去是吧？做一些这个不合法的事情，对不对？ 那我
无性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离婚的理由。
对，
嗯，
对对对，
在你们的案件里面常见。
这个对，
嗯，
甚至就是因为这个才导致离婚，都不是别的。
说明
占比很高嘛，说明性还是很重要的，对吧？
相当重要。
女生提出来离婚多还是男生提出来的多？因为无性婚姻。
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他是男的不行了。
哦、
不好意思，这个事儿能不能聊？
可以可以，
张老师得锻炼。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的话，就是孩子八九岁十岁了，
嗯，
那就是男的，就是他到了四十岁他就是不行了，那个生理就不匹配了、嗯、就是要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哎，这个很现实，很正常的。
那女性会主动因为这个事儿来提出吗？
会啊，但是他这是能力的问题吧，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
假如说真有能力的问题，就男方真的是说，哎，我能力的问题，我也积极治疗了，这不是我不愿意履行，我真不行了啊！这个那就是不行了。
你说的太像真的了，我都忍不住跟你勾起了，
勾起了你的痛苦的回忆，对吧？这个
哎，就互相伤害了。
这个怎么判呢？
不是怎么判，我觉得大家愿意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人家拉拉还有招呢，对不对？
哎呀，说的好。
就是你愿不愿意来共同面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情，这个只要我们愿意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感情就不会破裂。
对对对 对, 对、
嗯、就是说有些人他不光哎那个什么，他还精神暴力，这就不行。
嗯，
我有很多男的就觉得生了孩子之后他就再不碰这个女的了，可能就是行婚了，这么多年孩子都十岁了，这个女的说我的一辈子也是一辈子、嗯、我不能为了包装他这个人生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而把我这一辈子毁了。男方特别有钱，女的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也要离婚。
嗯，
我就劝他，我说这个男的太有钱了。我说这个男的他要是跟你离了婚，他会有三四五六个孩子，他可以找好几个老婆。男的你想想，我们女的这一辈子他就只能爱自己的孩子，男的他真的会能生很多孩子。所以我说这家产可能又会给别人分给，为了钱是不是十八套房子别墅什么的咱也得。我是觉得要是为了我儿子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去。他咽不下去一点。我当时就觉得无性婚姻对人的伤害是超出我的那个什么的。
我主要觉得可能无性婚姻它不单单是就是性的问题，就你 无性婚姻它会消耗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
哎、
就是你跟另一方会越走越远，可能就没有那种这个亲人是
对
这种亲密的感觉了。
人对亲密关系的渴求还是不是不光是肢体，我们感情情感交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对, 对, 对，
而且女生本身她的这个情感需要可能相对就比男方可能更强
一些。
对，
所以说有人就说了，这个彩礼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很封建的东西，在古代来说这个性属于一个女方必须应尽的义务，没有所谓的婚内强奸、
嗯、在古代应该是、嗯，
所以才有彩礼嘛。那么现在的人就是既要收彩礼，但是他又要履行现代的
既要又要
对女性的这个权利，这是不是本身就很矛盾了？那我既然按照你的传统给你付了这个钱了，那这个钱应该是怎么定义呢？是礼物吗？那既然我们认为它有商品化的属性，那我这个商品化属性买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现在他就是不想把它认为它是有商品化属性的、
嗯、
那这个彩礼
它其实就更像是一个礼物，相当于是个来自于传统的一个具有劣根性的礼物，对吧？就是你看大家都会对他认为他有这样很多封建的这个那个的，
但是花花律师都想要50万这个劣根性的礼物。
对啊，因为大家都要啊，
因为他是钱、
嗯、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花花律师他说的，
但是定义这个定义颇为主观啊。你比如说诗经上，对吧，我给你一木瓜，你还我一桃子，这是我们说的礼物，但是你给我50万，
我说现在，我不是说以前、嗯、
对啊，就是说我们就说现在嘛、嗯、现在你给我50万而不是一木瓜了，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已经是完全就是商品化了？花花姐怎么看？
要啊、
嗯、
我觉得
我的意思
是钱得要。
你觉得它是商品化的还是一个礼物？
我觉得是男性求偶过程中像熊孔雀一样的开屏吧。
这瓶开屏不是应该是你比如说我送你一个包啊，我送你一个，对，50万这不是开屏了吧？这开屏有点开的贵啊，这已经是把孔雀的毛拔了呀，这是。
反正我觉得要给我的话脸上有面子，我妈也有面子。
所以你觉得它是个商品化的东西吗？你比如说要有面子礼物，它也可以比如说只送你个钻戒或者送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对吧？
那要说出来这东西多少钱呀，说50万我也有面子。我是觉得现在咱们中国这个女性的地位属实是挺高的然后咱们又要将咱古代的那一些东西弄过来，好的我留下，然后现在这一部分好的我也要，俩一结合
我觉得就是如果男生是主动愿意给，因为有一些男生他其实如果他足够爱一个女生，他有些人的确主动愿意提出来，我要给你这个彩礼，我要给你钻戒啊，或者是房子。
哎呦，你这个欲加之罪啊，可是
这种
爱你，
那就是有是礼物的。周围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父母，可能女生的父母会去要或者要更多。那我周围可能有些朋友，他们就说，那你这是卖女儿吗？因为其实这个词我觉得就像是说它是一个商品化的一个属性。
从我内心来讲，我听这个新闻之后我也觉得不太会感叹，但是问题的点就在于女方被强奸之后她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案，她把她妈妈叫过来了，就是
隔了三天，
好像也没有隔了三天，就是实际上是当
晚。她5月2号发生的吗？5月5号报警吗？还是5月4号报警，5月5号
给她抓起来？没有，5月2号当天晚上报警了。网上这么说的啊，说那个在报警之前，席某某也就是男方和准新娘还有这个新娘的母亲在他们家的这个车里进行了一些讨价还价。
嗯，对，有那个行车记录里的录音嘛。
然后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就是说，我现在要求把房产加上这女孩的名字，加上了你们就结婚，你要不加呢我就报警。
我给大家普个法啊，就是这个房子即使加上你女方的名字，2月1号新的婚姻法解释出来了，但是这个房子是人家男方全款买的，离婚的时候也是人家男方的财产，加名字没有什么用，它不像以前了，加你的名就有你的份儿，不是那么回事了。
丸子赶紧记一
下，
我跟你说怎么才能完全变成女方的财产啊，写清楚，加名只是一个共同财，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有1%和99%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你要是结婚的时候你就写99%加我名儿，写清楚了，99%就是我的，1%是你男的。
那这算什么赠与？
是啊，而且赠与已经完成了，就是写清楚比例，赠与就已经完成了。
学到了，
学到了哈，
学到了。
但是这我发现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咱现在不就有离婚冷静期吗？嗯。花花姐这招啊，其实就等于相当于结婚冷静。你要提出这个条件来，男方肯定得想啊。你听的那个前不久我们那个小姐姐怎么Luna是怎么离婚的，那不就是因为那30万搞的这个，对，那个男方的母亲防着一招提前把这30万给还了嘛。嗯，还了之后呢就变成了男方的婚前财产。
嗯，
但是这就变成了婚前冷静期了。
不是就双方就因为这个事儿大家不高兴吗？
对，离婚了。
嗯
啊，不行，我没看到全部的那个什么，
没看
到这没法说，
请听我们上一期节目但是这个明显是起到了一个结婚冷静期的作用，我觉得。
嗯，
你这不是马上也面临结婚吗？
哟，是吗？
啊，
自己不知道，
你有彩礼，你打算出多少彩礼？
他帮我结啊，
这个哎，如果你
刚找个女朋友，你就现在来跟我说结婚的事儿、啊。
你女朋友说，当时你这北京的这大房子得把99写在我的名下，
你写吗？
我问一下，有贷款吗？
有，
那写不了，放心吧、啊，这房子不是他的，这是银行的，上面有质押呢。我可能是职业原因，我对于谈钱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那个什么的。
所以婚前已经让老公把房产写上你的名字，99%。
这个我们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我一怀孕，我说你就去买一个那个什么500万的保险。那么我说的很明白，你要是 game over 了，那我要这500万；你要是活着，那你就每年给我往家拿钱。我们就是一点都不避讳这个事情。
啥意思？是每年往家拿钱，拿多少？
他挣钱啊！
啊、
哦，活着你得养我，嘎了你就得你，我就要这500万，我得保障我未来的生活。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写的很清楚，很清楚，我们俩的那个重大疾病保险呀，那种，他那个是以死亡，就是以生命为标的的保险，那个是500万。还有一种就是说重大疾病啊什么的，我们万一拿到钱，我们的监护人要我姐姐、我弟弟跟我老公共同。我说你要是找那么几个媳妇儿，到时候是谁爹还不知道呢。哎，我们俩这方面聊的特别明白，而且那些保险经纪就跟我老公，他说我说这个你不要你话，你就说因为以生命为那个什么为代价的保险，
嗯，
他们是怕我老公忌讳，我老公说不忌讳，我们俩把钱聊得特别明白，像遗嘱上什么的，我爸我妈也都有遗嘱，我也有遗嘱，
嗯，
他们的财产仅归我所有，跟配偶没有关系，我们都说的特别明确。但是
他也是律师吗？
他不是律师，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完全被我算计了。哎呀我说你写就写遗嘱，咱家东西跟你妈什么的没有关系，那就写呗。全归我俩，也不是说，我说我对我也不放心，万一你有什么事儿，我年轻呢，咱也不能为你活受寡。我我说都写给儿子。哎，我们俩，我们家谈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没有任何的伤感情。
嗯，
你们还是小，你们还是年轻。嗯，但是我可能是职业原因，我没有任何不好，我们家就是这个思想高度统一。
嗯，
我觉得我反正我还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在一起才多久啊？两个月不到啊。你上来就跟我说要考虑房产分割的事情了，你这太离谱了！你现在好好考虑你自己的那个财产的分配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我觉得钱这个事情就提前好好坐下谈好呗，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18万8还是多少钱？我就想要这个钱，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没有什么，
双方达成一致就行
啊。那你要能给得起，你又觉得
你
想娶我，
会不会压力很大？又要每年交这份保险，又要把钱带回家里，听上去
那
他
想把钱拿哪儿啊？这是个问题。
听上去他似乎是活不太长也，感觉这么大压力，对，很可能最后你还能拿到500万。
对他，那他就努力活着嘛，好好保重身体。
哎呀，程序员。
对呀、啊。
好累啊，你们男人
活着好累。
哎呀，他这不结婚也罢，对吧？
我现在有点担心，我要是结婚，我觉得我结婚之前得找花花姐好好咨询一下这个事情。
你还想结婚吗？
我觉得不结也行，因为你如果不要小孩的话，双方又是各过各的，经济独立的话，结不结无所谓吧。我也不需要你们家给我什么钱，我父母也不需要，我父母本身也能自食其力，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哎，那你对婚姻没有就是幻想？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她对婚姻是有幻想的，她会觉得婚姻是比如说爱情的一个见证，或者说爱情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 boss 过关的那个感觉，毕业对吧？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确有过这样天真的幻想，结婚之后你听到的那些对女生来讲真的是有很多牺牲啊，比如说你已婚未育的时候找工作就会很不好找，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你工作上肯定又会受更多的影响，诸如此类。听多了之后你觉得那现在这样也行啊，就是不结婚俩人各过各的也行。而且你结婚了又面临很多很现实的问题，那两个人要住在一起吗？但两个人现在工作的地方又隔着很远，那住在一起明显就是不方便。那如果你说不用住在一起，那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呢？现在也是这样。
根据网上调查，82%的网友认为大同的这起案件应该不算是强奸案。大家认为，一是就是说女方收了彩礼，那这彩礼呢本身是个商品化的属性，它就构成了一个契约。第二点呢就是说，大家认为一个就是这女生呢，就这就有点骗婚逻辑的这个叙事逻辑了啊。因为这女生是个无业的一个女性，这男性呢是个合同工，当然这就有点标签化了，就是说男生是有工作的。还有呢就是说他们又是通过婚介来认识，于是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婚姻的敲诈和诈骗啊。就是说即便是男方同意像花花老师一样说的99%或者是50%写上名字还是婚前的，那很可能女方接下来就离婚，就用你说的，那就把这人家的这个掏空了4个钱包可能买的或者是几个钱包买的这套房子就给弄走了。
我跟你说，我那天下班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哥带了两个孩子去可能就我们公司附近的游乐场玩，那个大哥住在你想想我们那个白云观，白云观那附近肯定也是就是算是比较成功的人了吧。他妈那个大哥的眼睛没有光啊。
两个孩子操磨的。
对啊，我真的，我看他从我走路我去那个停车场，我跟他就是打着照面过去，我就在看着他，因为他前面两个孩子跑得很欢嘛，我就突然想看看，我说带两个孩子住在这附近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我就很仔细的看他，然后我就发现他有点像一具行尸走肉，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眼睛没有在看他的孩子，也没有在看路，就感觉就是慢慢的就是凭自己的灵魂指引他往前走。
你看完有没有更不想结婚？
没有，我就觉得还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一点，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比较重要。
但是我觉得现在花姐一定是经历这种案件比较多啊，要房要车要彩礼，也有人就是比如说 出于爱也愿意给，但是中途会反悔纠纷的这个，那法律对于这种婚约财产处理原则是什么？
你要是没领证，没共同生活，说白了就是发生关系，那这种的都退。你要是没领证，发生关系了，部分退。你要是领了证没发生关系吗？可以考虑，领了证已经共同生活了，那就不退呗。
哎，所以说听上去这性还是有个价格的，对吧？
我觉得只能说，就是法官在进行这个在判断的时候，会把这个纳入考虑。
这个是明确的法律规定，很明确。
法律也没有规定性嘛，我记得就是一个主要应该是共同生活吧。
人家只是说了共同生活这么个意思，共同生活，你看你怎么理解？
我们在解释共同生活的时候，肯定会把性考虑进去，因为你如果说都已经发生了性关系的话，那说明你们的共同生活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亲密程度。
我这次回老家就是前两天有两个亲戚结婚了，然后一个是我自己的妹妹，她找了一个矿上的人，然后问人家要了150,000、然后本来我这个妹妹她也没有念过什么书，远房的，我妈说到底能不能跟人过得住呀，人家在矿上工作那么危险那么辛苦，你拿人家150,000，万一你跟人家过不住了，小伙子也怪可怜的。我妈说这个我这个妹妹她根据她这么长以来的习性吧，她可能没有那什么稳定性，说这小伙子老实，哎，我妈说别给人家小伙子那个对受欺负了，但是这小伙子就特别积极，人家把150,000买的齐齐的就拿过来了，就积极的要娶这个妹妹。我当然也希望他们能过得住了哈，不要辜负这种一个老实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也是一个亲戚，这个女的她要那个钱就有点问题，我们这边是也是一个弟弟吧，类似于这个女的就是要
您那边是哪呀？
内蒙的，偏远的，很偏远的。
内蒙已经150,000了。
那个是
河北多少？
河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姚老师至少得往80,000以上要，不然对不起你。
还有就是一个188,000，对方那个女的要188,000，只要现金，不要求银行卡转账。这个就我从我专业的角度来看，我马上觉得这不对，因为现金的话你是无迹可寻的，银行卡转账，如果他反悔，那么我就能追索到这笔钱冻结，
我可以撤回赠与。
对，他不是说撤回赠与，我觉得我被骗了，你知道吗？我可以把这个银行卡冻结，不是怎么的，我是可以搞弄把这个人追索到，把钱追索到的。即使结婚以后，就是说这笔钱他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的，放在卡里面我是能追索到的。他现在就只要现金，而且就是在乌海那边他就是提了很多苛刻的条件，也没有领证也不领证。我们这边这个小伙子还是个那叫黄花小伙子是吧？然后对方还是一个带一个孩子的女的，而且说已经单身10年，就是说她老公可能刚生下孩子就跑了那种的。我是觉得这个女的的社会经验很丰富，然后这个道理我也跟这个弟弟讲得很清楚了。我这个弟弟还有对方的，就刚才那个妹妹的那个男的，他们俩就是愿意冒着这种风险，无论如何我就要娶一个媳妇儿。你们男的是怎么考虑这个事儿的？你们为什么愿意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我就一定要找一个媳妇儿呢？你们也可以不给彩礼啊。
我肯定不会，
无法理解的。
我理解不了，可就喜欢是吗？
魅力有限吧，就是。长时间也没找到过正经媳妇儿，
有一个女的愿意跟他在一起，然后就觉得
就已经觉得他必须得、
有可能。
你说给彩礼这个事情本来也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儿，是吧？你不愿意给那就不要给，但是那人家肯定不跟你结，人家就这个条件，那你就是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就是想要个媳妇儿。
挺执着的。
在男性是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吗？一定要这么干吗？
哎，我真觉得男性现在在婚姻市场是处于弱势地位的。
为什么？
首先现在男多女少嘛，
男多女少啊。
我周围可能因为本身女生就多，所以我周围未婚的女生也多，大家基本上是一种就是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过着也挺好的，不管我是单身还是有男朋友，我觉得我无需打破现在的生活状态。
我们单位我觉得就是有些女生反正据我所知是还没有找男朋友，到现在30多岁了吧。
越来越不好找了。
哎，我们切回这个案子，聊偏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啊，就是这个女方在被强奸之后呢，她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先进行了一场谈判。那女方现在提出要加名和补足彩礼，她是不是也就构成了敲诈呢？
人家是这么聊的吗？说你要不加我名，我就举报你强奸。
是，就是好像就是这么聊的。
你不给我钱，我就举报强奸。
就是女方
强奸是客观事实。
女方提出的就是说，我不报警的这个前提就是加我名，然后把彩礼补足。
要死一起死，那我就举报他。
敲诈勒索，所以你犯你的，我犯我的，咱俩各担各的责任。
谁去
死？你觉得
还要谁去死？
婚前的怎么保护？
对啊，
婚前的怎么保护啊？这是要聊这个吗？
你要写上你99，我说不行，
那就是不行。
谈不妥这婚就没法结了。你看你有没有那么急迫的想要媳妇儿呗？
嗯，
对吧？
那这个过程中就很容易被诈骗呀。说实话，
然后怎么又有个诈骗的事儿了？
就像你说的那个，他带着一孩子，他也要求写这名字，但是这男方又都同意了。假如这女方真的就结两天婚没填，他又要离婚了。
嗯，
那这还算是赠与。
是啊，而且赠与已经完成了。
对呀、啊，这不要了命了吗、
哎？你就说人家都跟你过了两年了，你都
两天呀？
哦，
俩月，
两天跑了。
我这种的法官是个你就是这么极端的情况的话，他肯定会考虑这种情况的。法官判的又不是单靠法律的，法官他有自由裁量权的。
嗯、
哎，你说就是这个赠与应该也是有条件的赠与，就比如说我是以结婚为前提去进行、
嗯，
那我给你结了呀也。
我知道，但是你这个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呀，对吧？就是我不是真心想跟你结婚的，我觉得这也很像诈骗。
嗯，
对，那大家就只能是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为自己的眼下每人都付出代价。你刚才说婚前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是吗？钱这个东西哈，说一下，这个是种类物。
嗯，
你不能，如果你要是想把钱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婚前财产的话，单独存在一张银行卡里面。一辈子但凡跟这个男的在一块儿的时候永远不要动他，这才能保存好，不然但凡存进一毛钱，他是个种类物的意思，就是说这上面没有名儿，不像房子和车子有名儿。哎，拿出来，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票子，他没有这个东西。
嗯，
混，你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是哪一毛钱是你的，哪一块钱是你的，他就会变成婚内共同财产。
哦，那
怎么办？
嗯，
这个呢
快教教我们广大妇女，
快教教我。
就是说你钱这个东西要不存在卡里面不要动，要不你就把它通过合同交易出去。哪些合同可以干这个事儿？有一些合同是可以干这个事儿的，在这儿就不说了，大家自己想
私下告诉我。
不是 你就说嘛，反正我们的节目也叫素质不详嘛。
嗯，就是真的有很多钱的话，你就会现在像那种小的那种信托合同，10万、20万的都可以买呀。
哦，
信托这个东西，你把钱给了信托，就算或者是美容院，你姐妹儿有个美容院，但是人不可信，不要相信人，钱给了他就是他的了，
嗯、
你还得再打官司。靠谱的就是像这种信托，保险都不好使。保险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一旦发生什么事儿是会被分割的，强制执行它也会变成那个现金价值的。你要通过信托10万、20万的把这个给信托公司，然后让信托公司在未来的10几20年每个月给你怎么怎么地的这种发钱。
哦，这不是强东哥用的那手吗？哦，
有钱人他保全自己的财产只能通过信托。
嗯，
房子这种东西有些男的，你像那个什么小房子换大房子，还有拆迁款，这些都是婚前财产变成转化为婚内共同财产了，就导致了一离婚那个就分走一半这种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保护？嗯，
对，那要是房子和车子这种婚前的财产怎么保护？
房子反正是你的名啊。
那如果说
拆迁呢？
对，或者说我当时没有全款买，或有欠银行贷款，
那没有办法。你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挣的每一毛钱都是你们家庭的共同财产。你还了1块钱的房贷，有人家5毛钱，到时候把这5毛钱给他就好了。
还有升值的部分，可能还会有争
议。对对对对对对
对，
嗯，
对，
那可以在婚前财产，比如说签协议，我去约定，我婚后夫妻双方的钱也是各花各的。这样的话我还我的钱，离婚了是不用把这部分钱给你。
最好就是签一个婚内财产约定。婚内财产约定，婚前的其实没有多大意思。
那是得结婚之后签还是结婚之前？
婚前也签一个，但是最重要的是婚内财产约定这个东西，就是说在离婚的时候是直接可以来进行财产分割的，一定要签一个有用的。
什么样子算？
哎，这种法律规定很复杂，啊，你到时候让我看。好的，
花姐你真有啊，怪不得你生意多呢。我觉得你业务一定会很忙起来的。
本来
通过我们的节目之后，
就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而且像我作为那个，肯定是维护我当事人的利益嘛。
嗯，
大家有会觉得你这个律师是不是？有些人真的是跟人家结婚没几天，他就要离婚，但他付我钱了呀，谁给我怎 么说？你说这事儿搞的，
代表的是当事人的利益。
哦，我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就只是这种的事。我有很多招，那对方也就请一个很厉害的律师就好了。大家都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办事儿，谁让你自己是不是？你想省那个钱，你自己找的律师不好。大家 PK 嘛，反正都拿起了法律的武器，你要放下法律武器，人家想干啥干啥。当然就是这些事情大家遇到的会比较少，极其的少，100个人里面可能也就有那么一个。而且咱说白了，身价几千万的那种的也没有多少，咱这点小小钱自己弄弄就得了。
除非你的资产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是说你、
对对对，
或者双方你都是法律人的话，你正常你结个婚，如果你要去考虑签这些协议的事情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婚是结不成的。
没什么，真有很多钱，咱俩私下聊。
好的。没有，
现在的小年轻都是一结婚两个人才开始搞房子，家里面啥都没有，哪有那么多东西啊？是不
是？
而且现在法律规定的很明确，这个房子如果是双方父母谁出钱购买的，也就按人家的出资比例来了。2月1号刚生效的法律很公平，我觉得非常公平。婚内的也是人家父母出的钱，那也归人家。离婚的时候也是谁爸谁妈出的钱就归那小朋友所有了，没事儿。现在的法律很好，对，因为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
所以那个 Luna 为什么离婚的操作就在于他父母呢，把这个30万的房贷呢提前还了，但是是用他母亲的一个公司的小额贷的名义还上的，就贷出来30万还上了，然后他们让这个夫妻两口子再还那公司的小额贷经营贷。
那不行。
嗯。
哦，这法律刚生效，2月1号，他之前离婚的还不算哈，就只能是从2月1号离婚以后才开始算的。哎，我觉得男的肯跟你离婚，或者女的肯跟你离婚，也是好人了。现在不跟你离婚的人多了去了，就耗着你。
我可以起诉啊，不是？
哎，起诉他也能耗你1年2年的呀。第一次不同意，你接着过半年再起诉。
那个真的是费心费力。
对啊，尤其像北京朝阳，你一审你就得等了2年啊，你再20，
那耗着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让你不爽呀，
我不好过，我也让你不好过。
对啊，
那我可以出去继续寻花问柳啊。
哎，我告诉你啊，
嗯，
这个时候可不能让人家留下什么把柄了。
嗯、
虽然
你有过错的话，
啊、
你就可能要
分你还寻花问柳
更多的财产呀。
啊、
嗯，
就是女性和男性都不能这个。
对，谨言慎行一定要。
但是用你的话来说，这个犯了错也就赔个5万块钱左右。
你到时候情感上的话，法官还是愿意偏向于没有过错的那个人呀。
对对 对，
他是一个人在判案子。
你都起诉我了，我不能出去再找一个吗？我都预感到你要跟我离婚。
咱俩没离婚，
嗯，
起诉是起诉，
嗯，
离婚证没拿到，
对啊，
不算，
还是有效益的。
夫妻之间的义务，你还是要那个什么的。是不是忠诚义务还是要履行的？
听完真的不想结婚。
对，
结婚挺好的。
对，我想知道如果不结婚，就只是说情侣关系，如果同居会对女生有什么法律意义上的不利？
那他要特别有钱，万一他爸特别有钱，他爸那个啥了，你就继承不上那部分钱了。
不是，他爸挂了跟他有啥关系？
我说对方的男方的父母挂了，男方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的钱
哦，平分。
哎，那就是说万一你不结婚的话，他的财产你继承不了了。当然了，保护的也是你的呀，你父母的东西他也没有了。
嗯，
不是。
看谁家更有钱是吧？
没有，我觉得结婚还是挺好的。哦，
你不结婚的话，有一些就是配偶才能就是行使的权利，你是没有办法行使。比如说
签字儿，
签字儿。
我一副病危的时候签。
对，
哦、
对这个是考虑的比较远，或者是说就是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会出现的问题，
嗯、
或者没有人帮你。
没有，我觉得结婚就是有一个证儿，更加稳定婚姻关系，不会三天两头都吵架。没有证儿，可能也就离了80回婚了，
对
不？可能就分手80。但是。哎，反正我结婚还是挺开心的，我俩属于独自也会很美丽的那种，无所谓，在一块儿也很好，离了他也很好，我也不会担心他这个那个的。然后到主要我措施都做好了啊，
嗯，
他走起来拿不到啥，
谁钱都行。
我好同情他，
不，我觉得花姐活得好通透，真的，我就觉得他是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不担心的，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东西，他当然就很快乐。
对啊，我也不会查他。 这个那个，我们俩就很那个什么。
对呀、啊，他已经一无所有，你这个听上去
是吗？
我觉得他们是属于一家一大油，
交保险往家里挣钱，挂了还有500万，他还有啥呀？他这
我觉得刚刚花姐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一起商量，一起就是比如出去玩，大家一起想着怎么去玩，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就是有一起想做的事情，这个婚结了，你才会比较开心。
哎，张老师，我问。就是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个性同意是否可以事后反悔？
我刚刚其实就想说这个，我们理论上说啊，他应该是可以的。就是我可能
我当时同意，我后来又不同意了。
你如果当时同意，你要说事后不同意，这个是不行。但是你说当时不同意，但是事后你说这个同意了，这个在有一些情景下应该是可以的。
事后反悔肯定是双向的。你比如说我当时同意，我后来我又觉得我不同意，我当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内心是不同意。
哎，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关键，就是看怎么证明
了。看证据啊，反正检察院也是要证据的。一年以后了，
不是一年以后。假如说当天你跟一女生发生关系，女生这个事儿后了，人说我其实不同意，我要报警。
那他有证据吗？
这构成强奸吗？
那个人言辞证据，他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啊。
对啊，你不能光。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光靠嘴、一张嘴说，那你这个女生要诬陷别人太容易了。
对啊，除非男的被去打成招。
所以说这个女孩在你家点窗帘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措施，对吧？我激动了，我又跑出去大喊大叫，
这些都表明她不同意，
这是事后的措施啊。
佐证嘛，
对啊，
只能佐证啊。你这个东西你是就是它私密性太高了，你很难是有现场证据的。
对对对对对，私密性太高了。
对啊，你怎么你说实话，你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我们自己那个朋友聊哈，朱氏男的得差成啥样啊？那要是同意了，那最后不同意了，是不是有点不行啊？这婚高低不能结了，这婚就不能结，你知道吗？那你说是吗？机会都给你了，为什么我都反悔了？那肯定男的不行啊。
到了下一个问题了，就是撤回性同意和事后反悔有区别吗？就我一开始同意，东主我说不行，我突然跪你
那中途不行，你就得停下来。
对，那确实是，因为性同意这个事情是及时的，就是
实时的，
对，实时的，我就是一半，我就不同意了。哪怕你说我身体有两个人格，我另外一个突然切换了，就是不同意了，对吧？就那按道理就是应该不行，但是，哎呀。东西就是
很难判定，
很难。
我们主要是想讨论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这个法律保护女性权利的这个初衷是否应该被这个经济诉求所利用呢？因为他最后你会发现，这女的是经济的一个诉求嘛，就是我要写进去房产本。那现在其实很多女性就是在利用这个东西啊。当然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广大网友在这个评论里面，尤其是那些脏直男社区里面，很多人在这。
我跟你说，就是他那个什么了的话，说他判了强奸，然后要谅解，人家女方要20万也是可以的。要不我就不给你这个谅解书。
那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构成一种敲诈？
不，这是法律规定的。他要没谅，他肯定有谅解书会判刑低一点，没谅解书判的更高。人家法律会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悔罪的表现。你如果说我就这么牛逼，我就不悔，你就判吧。哎，那就咱就判的深一点嘛。你如果说我真心诚意的道歉，我悔了，从内心。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精神上我毁了，那我就给你钱。肉体上，那咱再说，肉体上咱少2年嘛。这个也是法律允许的呀，就代表了他真诚悔过，也给他机会。
对，一个是说啊，你如果不给我钱，我就要去告你；一个是你要补偿我啊，我才能谅解，还是有区别的。
我其实挺好奇，就是网上支持他的那些人，大多数是男生吗？还是女生？有这个性别比例吗？
我从小红书上也看，78%的人说都说不构成强奸。
除了刚才说那种有可能有敲诈勒索的这个前提在，我觉得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妈妈，他先跟他妈妈谈了，然后他妈妈说如果你加上名字就不报警，那这个
补足彩礼，
补足彩礼就不报警，其他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报警，这个的确有一点，在我看来有些敲诈勒索的意思。但除此之外，女生没有答应，或者说她觉得就是违背我的意愿，那就是构成了这个犯罪，就是构成了强奸。所以我也很好奇，网上是女生，很多女生会觉得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营销号在做一种引导，就是他说的，不管他说的天花乱坠，他做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其实就是为了比如说要加名字。
但是他实际上这不就是一个物化女性的过程吗？按照保护女性的角度来讲，他既然遭到了强奸，他理应就应该去报警，就是违背了女性的意愿嘛。他一旦谈钱，这事儿不就被物化了吗？
有可能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嗯，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得很大，可能想布一下这个女生。
不管怎么说，就是其实被强奸这件事情本身对女生的这个名誉的伤害也是有的，对吧？他们可能就是一开始也不想把这个事情说真的把它闹得那么开。
因为我来的早嘛，刚才说那儿有几个大叔，他说来干嘛？我说这里面有个录音棚，我们来做节目。他说聊什么事儿啊？我说不就是有一个大头那个吗？那几个大叔可能都40多了，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女的有病，而且他们说都订了婚了。啊，这还算什么呀？所以那我当然我得悄悄的了，我也不能跟不说话了。然后他们几个就说，现在这些人怎么怎么地，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没有道德，怎么怎么地的，都生了人家钱了，这怎么还能算强奸呢？就是害人家。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觉得彩礼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对性同意的一个就是强制性的这个东西，
而且在他们观念里面，结婚他就是不需要你的同意，这种我就可以怎么怎么地的，订婚也是一种，而且你都收了钱了呀。
对，而且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肯定也没有什么，
他们压根不觉得
婚内强奸，
对对对，他们压根不觉得女性有这个拒绝的权利。
这么一想，女权还是应该普及一下。
对，我觉得女性应该有拒绝的权利，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
犯罪之后事后谈判会不会有点违背道德的？就是犯罪之后他没有报警啊，他是谈判，就说 OK， 那我们先谈一谈，
很正常啊。你要是给钱给到我满意，反正你坐牢几年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给钱给到我满意，我也可以不告那什么。就像我们这种刑事案件，你要是给钱给到我满意，我就可以不告你啊，反正你去蹲着了。但是你要不满意，
这就会不会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就构成了一个敲诈？
这个不构成敲诈，就是说我们谈不妥，那我就去报警。我不是说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去报警，反正不是一回事儿。你像财产损害案件，我砸烂你一个20000块钱的东西，这个就是入刑的。
对。对。
但是如果你赔我20万，我疯啦。你要是你就说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不给你这20万，我就要去蹲大牢。人有的人说我体制内的，我就是给你30万也可以，我就买我一个没有刑事的，这不叫敲诈勒索。他赔偿这个事情，这不是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嘛？但是这是财产损害性案件，这个跟强奸它是不一样的性质。
就是而且就是怎么说呢，而且就是这种补偿这种事情啊，其实很多他也是在比如说像公权力机关的主持下去进行的，这个我的实践经验太少。
哎，这么说半天我又感觉不太像敲诈勒索。我跟你说，我们那个案件哈，离婚的，不是离婚的，就是分家产的，几个孩子，就是说如果最亲的人才会捅你刀子，你有什么事儿，我以前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我都跟我的兄弟姐妹说。那么现在父母去世了，我就说如果你不退出这个继承纠纷，我就把你当年干过的那个事儿，我就向公安局举报你。那我们这边就是这个人马上就，哎呀，那我就不抢这个财产了吧，他害怕呀。那你说这算啥呢？这真是敲诈勒索。
对，这个其实应该是的，
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代替当事人做这个决定的，而且他那个确实在刑事案件的追诉期内，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也不能报警啊，有得有那个什么的
保密义务。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那就写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书，然后财产给吞给别人了。
哎，对，你刚刚说的那个事后性同意这个事儿，我想起以前罗翔说的一个案例，就他说当时有一个北京的有个律师安律师，他去做了个性，就他说千辛万苦拿到了这个过了法考以后当了律师，接的第一个案子就是那个一个强奸案，然后他那个就是他是被告的那个代理律师，然后那个被告的父亲就问他嘛，这个案子怎么办呀，有没有办法让他无罪啊，他就跟他父亲说，你这个案子呀，就关键就要在于有没有违背妇女的意志，也就是说呢，这个女生她到底同不同意。然后呢，那个他父亲心领神会，然后就去找那个被害人，就那个女生，就求他说，哎呀，能不能改一下口供，就说，哎，你其实你们是闹着玩的，其实你们是这个谈恋爱啊什么的啊，就是闹脾气了啊。然后那个女生肯定一开始不同意嘛，他说这样，我给你拿20000块钱，你看这样行不行。然后那个女生就同意了，然后后来这个案子一开始就撤了。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呢事发了，然后那个律师是以叫妨碍作证罪，好像是，我有点忘了那个罪名了啊，就他把自己也弄进去了。对，
所以说咱给当事人说的时候只能念法条，
不能说太明确。
对，做律师也是有风险的，就这种案子，你说这个事后性同意啊，就是你这种案子，就是你这个证明啊，真的是挺难的。
你看，我看了一个数据，说婚约财产纠纷伴随着刑事指控的比例已经从2016年的3.7%升至了2023年，也就是前两年的12.3%。
干嘛都是拿刑事案件来拿捏对方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对，
你要有这个案底就不能考公啊，我操。
有那种离婚案件，他们说我知道他什么事儿，我说高低也是你孩子的爹，你弄他有必要吗？
你的孩子没法考公。
对啊，不至于吧，还是孩子的爹，也不用一下子摁死吧。
但是他这个应该是没有孩子嘛，就是订婚期间嘛。
他们这个连婚内强奸都算不了，就只是因为有订婚这种关系，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因为你们订婚了，因为你还给了彩礼了，所以上床怎么了？
这可能能代表大部分四十岁以上的人，咱们新时代的小青年觉得是不是我的自主意愿
是
最大的？
啊、现在很多人结婚也是要很多的彩礼啊，尤其是你像那个江西那边，不是说都是天价彩礼吗？
他会要，
我们福建也不低啊。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性同意的这个意识的。
既然又要性同意，又要彩礼，
他们就会觉得，我觉得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两回事儿，就是我要彩礼是因为这是你想娶我的一个诚意。是不是尊重我的家庭，这是看你给彩礼是不是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彩礼水平是否一致，这是一回事儿。但是我跟你订婚也好，或者我收你的彩礼也好，愿不愿意跟你滚床单，对吧？这得还看我当时的心情。
对，其实这么一想也有点不公平是吧？我觉得不公平不是说你收了彩礼就要性同意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本来就有一点物化女性，或者是让这个婚姻变得不是那么纯粹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涉及到钱，对于至少对于女生来说还是有一些经济利益的一个优势吧，并且收到了钱，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还一直继续着，没有说就是什么。我觉得不光是那个就是这个彩礼嫁妆，我觉得连那个份子钱都很过分。我觉得
你最近是不是交份子钱交的比较多？
我还没交过份子钱，但是如果要是有周围除非我很好的朋友这种结婚，但是他们目前都单身，就是如果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跟我讲说，就是大家可能最开始聊天说啊要结婚，我都会比较明确的暗示一下我不会去。我意思是说你不要邀请我，我也不会给钱。
没有，你还
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我结婚我不会要这个钱，我觉得你两个人结婚，那别人过来就是来见证祝福，就是来做这个事情。你因为你结婚，你去管别人要钱，这跟直接意义上的管别人要钱，不能说敲诈勒索吧，但是，伸手要钱跟直接伸手要钱没有什么区别。大多数人可能觉得，就是说我现在办婚礼，我收这个份子钱，当将来对方办婚礼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份子钱回过去嘛。但是现在很多人有可能
光收钱，
对呀，光收钱，对方可能一直单身，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那这事儿说不清。
而从我感觉来讲，我总觉得就是女方的母亲和女方在跟这个男生谈判的时候，还是有道德瑕疵的。所以我觉得法律追责不等于道德上的免责。
哎，那倒是。
法律本来就
道德是道德
底线的道德，
就是肯定这女方也是受
道德标准肯定更高呀。
对，但是也是游走在一个法律的边界嘛，就是这是不是一种敲诈嘛？男方犯了罪，你来拿这个来谈判，对吧？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商品化的。那我无非就是多加钱和少加钱，买一个同意不同意嘛。
就是当时那天晚上的真相呀，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我这一看
就挺好奇了，真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两个人打成那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会，
反正上楼的时候是搂着的。
我知道啊，所以我会在想，就是如果他真的都实施暴力了，那干什么？为什么没有做到底？但我觉得就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其实这次的司法判决其实很重要。你看为什么一审完了以后，一审完了以后还这么多争议，就很多事情他没有说清楚。你包括我在网上查，我想一直想查那个一审的判决书，
不可能，这个涉及个人隐私强这种案件。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证明，就是
而且一共判三年，现在这哥们儿已经在
待了两年了，
对，已经被羁押两年了。
主要是他肯定是未遂嘛，首先他肯定是未遂，然后我们先不管他的刑期怎么样，但这个事情我一直想查的是他怎么证明他是违背妇女意志的。我看到的其实都是侧面的东西，就是不是法院或者法官自己出来说的，或者是判决书上写的，因为我看不到。所以我想看到这些事实，就是我作为一个法律人都想看我都看不到，你更别说普通的民众了。结果现在你看，你比如说小红书上有70%-80%的人都认为他不构成犯罪，那为什么呢？就因为没有官方的解释，没有官方的通告来告诉大家他的事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
大家看到看不到真相，所以只能是以自己看到的片面的东西来判断这个事情。
对，我后来看就是他不是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嘛，
嗯，
后来民事诉讼的那个结束之后呢，有一段对法官的那个采访，
嗯，
那个采访我真的是你不知道我拐了多少个弯我才看到的。就这种东西，就是他其实对他反而是对刑事里边的一些都就是当时证明他有这个强奸事实的这个一些内容，他其实是做了一些解释的。但是这些东西我真的普通人真的看不到，我是通过 DeepSeek 然后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之后，然后从他的那个引用的网页里边我看到的，那个网页甚至真的看的都特别的简陋，如果他不是那个什么腾讯的一个那个网页的话，我都觉得他可能像编的。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让群众去知道呢，对吧？大家都是在凭着对彩礼对这个订婚就依据这个，还有就他事后想要加名这些去做一些他是在进行骗婚或者敲诈勒索的这样的判断，舆论起来之后你没有及时的通过公信力去把它给疏解开来，那造成了后续你说对大家和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其实就没有办法起到一个正向的引导嘛。我觉得就是做的不太好。
哎，但是你有没有想，就是说他一审和二审之间跨度这么时间长，会不会本身他这个证据链的确是有问题的呢？
这个东西不好说啊，因为他现在审判就是很复杂，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留痕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它流程就是容易拉很长。
而且其实从彩礼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在婚姻中有点信任崩塌嘛，这个人所在的这个晋北地区近五年彩礼纠纷中刑事报案率已经上升了37%了。
哦，这么猛。
嗯，你比如说无论是介绍的，反正就是不是那种，哪怕是你是自由恋爱的，你有的时候也会怀疑这女的是不是来骗婚，因为要这个要那个。
而且他们两个其实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好像就3个月吧。
嗯，
所以说实际上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男生对女生并不是很了解，
嗯，
女生也一定会有，
所以你也保持这个怀疑
啊。我再说一下啊，我的经验就是结婚之前你都不用再怎么看这个男的，你只要看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相处的，你大概就知道你以后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人，看他祖宗三代这种的往上看一下，你就知道你以后你跟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底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听前几期节目我在那控诉我前妻的那些内容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
你是不是其实就是他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底色出来，他这个人遇到了事情着急的时候他爆发的就是他的自然本能，就是他从小他现在包装的再怎么地的话，跟你发生争吵的时候都是他的本能反应，你就看他爸他妈就好了。
原生家庭的这个影响
是很难改变，
是几乎不能改变。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好人，而不是把他变成好人。
哎呦，这句话金句啊，金句啊！
我觉得人还是应该自私一点的。你刚那样就觉得我不给钱啊，怎么怎么地的？嗯，我不要钱，我觉得你可以不给，但是咱要。就是我这么多年的这种生活经验还是我看到的这些东西，越清高的女性的话可能她过得并没有那么的好，
嗯，
人家会以你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对待你，只会越来越过分，会试探你的底线。
你说对方就是比如说老公还是说对方的
所有的人，如果你说你们不要对我做这些事情，人家对你的好你就接下，我是觉得是要这样的。反正就是说太清高的女性，所有太清高的人可能并不会有多好的那个结果。
就说如果对方给那就接着，但如果说那如果对方没有主动提出来要给，
试探他的底线问你要。
花姐的意思就是要
给多少
这个男的女的都一样啊，反正我觉得小女孩如果太清高说我不用你的，我不拿你的钱怎么怎么地的，你也不用给我这种的，我就跟你谈对象，我并不是很赞成这种的。
嗯，
而且这么多大家也能看得到，只有绿茶才能过好生活是吧？
那倒是
这段我可不假
就太清高的女性真的是什么都靠自己的，大家都会觉得你可以啊，你行啊，反正你愿意这样对待啊，给你你还说不要，这样的女性最后也跑不在哪里去的。
嗯，
你接下来啊，对你你要夸她，她对你好，你要夸她，夸她继续对你好，你如果觉得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还回去啊，有来有往嘛。
嗯
嗯，
是一个
丸子刚才那种的，我觉得她这个思想很危险。
我要及时改正，完了这期我男朋友听到，男朋友听到怎么办？
你好好的接受他对你的爱，然后你再回馈给他，大家只会越来越相爱。
你不要拒绝他。
对，我觉得正面的反馈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是吧？
对，
婚前怎么能拴住这个人呢？
嗯，
我不知道，我没拴过。
法律上怎么拴呢？
法律上不能拴，拴了犯罪，好不好？
就是像我说的呀，要钱要包要金首饰啊，沉没成本，我在你这下了这么大的成本了，我都娶不上一个媳妇儿，第二个媳妇儿我再来这样。
哦，
我是不是我下了那么多成本了，我不能那个什么？
这马上列个清单，对，以后每个月都要有一个节日，对，怎么比如、这个、
他花就让他花，你好好呀，你真关心我，开一门绿茶教程，
来，前不久那个叫什么来着，跳河的那个闹得还挺，
谁跳河了？
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跳河了，
就是那个说那个女朋友怎么弄他，
对对对，
拿了好多钱，后来又反转了是吧？
我不知道反转没反转，
又反转了，
肥猫
对对对，
肥猫肥猫，
又反转了那个事儿。
我没有看到后续，他后来反转了。
我没有看，我因为我看东西我都要求证据的，什么证据都没有的这种半截拉的新闻我都不看。
啊，我也差不多。那种故意挑动你情绪的那种，我基本上
对对对对对，都是被那个营销操作了，操纵了。嗯，
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故意的。我最近正经严肃做的节目都是收听率不高，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冒牌的宇宙。
对，这是一个冒牌的宇宙。男生送出去的这礼物不能要回来吗？假如说这女生不给我那
这样哈，我给他们说的就是你给。你如果想给自己的儿媳妇或者儿子转钱，转就好了，啥也别说，你别说妈妈给你们的，还想自己树立一个什么高大的形象，啥也别说，万一发生什么事儿，这叫做借款。我会这么
事后解释的，
不是你啥都不说，他就是借款，不是事后解释，真是这么地的。
婚前婚后都是这样。
对啊，你这个婚前我又没说赠与你了，你就说赠与，我转你钱总得有个说法吧，要不就赠与，要不就借款，你说哪个？反正我没说赠与你，那就说借款。
那比如说对方婚前给你买东西啊，给你转钱啊，这些怎么能保证是我的呢？不会因为分手被要回去？
谢谢老公送我的礼物，这样说。
哦，
完了，
学到了，完了，
哎呀，厉害，
嘴甜一点。
啊，不行，这节目不能再过去，我们
不行。
就爱跟你瞎逼贫，我就爱跟你瞎逼斗，就爱听你说你这孙子忒没溜。按你那话说，就是这日子没法过了。但是说完这话，你呀自个儿就先乐了，甩手大掌柜，我就是这么难伺候，偶尔给你来点温柔，让你爱不释手。说我成天卖嘴，我什么我也不会。大姐看看你自己，咱谁也别说谁。不会做饭，咱俩也他妈饿不死，天天胡吃海塞，咱过得不比谁次。爱懒不懒，起得爱晚不晚，反正咱没正事可干，也不去国务院，最好每天都能睡到下午三点，然后舔着脸说走一块儿吃早点，没事遛会儿弯，走到哪儿算哪儿，接着吃点羊肉串，咱要的就是这份儿，来点咖喱味的羊肉，韭菜味的香水，过年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我操一块冲个澡，不是老夫老妻，咱之间还用见外，没事接着抽会儿风，咱反正见怪不怪，喜欢跟你抽风，喜欢你陪我犯病，等老了咱俩他妈一块住安定，高兴了咱俩工体蹦段 C 窝，发了宣武公园咱俩扭会儿大秧歌，每天睡不着咱俩都去压马路，买碗卤煮回家就着昨晚上的排骨，等到有空相约阳光明媚的下午，咱俩他妈一块儿去趟欢乐谷，争取这回你的尖叫声能破纪录，只要不老糊涂你那事儿我永远记得清楚，遇到事儿了别怕，反正有我顶着呢，再难再悬一咬牙咱不也都过来了，喜欢每一天跟你重新认识一遍，因为每一天你都能给我全新的发现，一加一它注定大于二，别找了丫头你的真爱就在这儿，俩二百五在一块儿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咱俩一块掏大粪，不是我的嗓子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的心灵，那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得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又羡慕嫉妒恨，每天的生活就是图个乐呵，甭管温哥胡哥江哥他妈谁也管不着我，活得他妈那么累发到没有意思，生老病死其实你我不过如此，有钱不花死了他妈白搭，又买保健品的钱我还不如花点白沙，掐指一算咱俩还剩多少时间，我只想充实跟你过每一天每一年，每一秒每一分钟铭记每一次的感动，每一刻我们的悲伤和高兴，每一次跟你争吵冷嘲又热讽，每一次跟你 解，谁要反问夫妻，你先问问鸭子老几。从每个大概季节到每个具体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一切。这是我们两个人所选择的生活，为他付出直到一无所有，我值得珍惜咱的青春，必须对得起自己，把咱当成模范夫妻，真不是不可以。